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读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三节，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那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的教会，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再来读一节圣经，也是在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我们一起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在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求你也向我们说话。主，因为真的人的话不能够打动人，主啊，除非你自己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当我们今天再来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腓拉铁腓教会的时候，主，我们也求你，主，你让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心智。主，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心中所渴慕我们所要成为的。主，好让我们不是在这里闲懒不结果子，主啊，也不是让我们在这里沉睡，在这里打盹。主，你保守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愿意有一个心智，主，我们来追求你。主，我们把早上一点的时间，主，我们也恭敬的交给你。主，求你圣灵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我今年大概差不多所有的时间都是在讲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我讲今天是讲到最后一个了。我记得我讲第一个的时候是在二月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前面讲的还有没有印象。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讲最后一个，也就是腓拉铁腓教会。那我为什么要把腓拉铁腓教会放在最后才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腓拉铁腓教会它是一个得胜的教会。那我们常常呢觉得这个得胜好像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啊，因为我们呢常常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软弱。那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困难啊，因为我觉得一面呢我自己呢也没有很多这些得胜的经历啊，那二来呢，我想当我们在这里讲这些得胜的道理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只是把这些当作道理来听一听但是我们真的有没有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一个愿望，我们想要去得胜的而且你看到说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在这边提醒让大家不要迟到那我如果每个主日都有这么多人迟到的话，然后我在这边来讲大谈这些得胜者的道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切实际。但是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主的话就被我们来打打折扣呢我想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看整本的圣经，你发现在神的心中，其实一开始神并没有好像说要呼召所谓的得胜者 因为神的心意，他是愿意所有的人都是要成为那个得胜者，所有的人都要能够完成，能够来真的是满足神的心意啊。但是你看见因着人的软弱，神好像呢，他好像只能退而求其次一样啊。如果你去看整本的圣经，在旧约的里面的时候呢，你看见啊，当神在那边把整个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神呢是要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在神的面前来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啊。但是你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却在那里拜金牛犊啊，神就只好拣选了利未这个支派来侍奉神，而且只有亚伦的子孙他才能够来做祭司来侍奉神啊。当你再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啊，当神借着古列王在那里号召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的时候，结果呢也只有4万多人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愿意在那里重新建造圣殿。到了新约，你看见情形也是一样，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在那里被建立了。你看见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所有的这些重生得救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他们在那里到处在宣讲主的道，他们在那里掰饼，他们在那里爱主。好，你看见好像那个教会是何等的兴旺啊！但是你看见才过了100年不到的时间啊，当老约翰在这边写启示录的时候，教会已经落到一个荒凉，落到一个软弱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啊。你看见好像整个的教会，你看见说好像已经从神的这个心意里面已经滑落出去了。但是神的旨意会不会失败呢？我们说人会失败，但是神的旨意永远都不会失败。所以你看见神就在这里呼召得胜者，他要借着得胜者来满足神的心意，他也要借着得胜者让主能够第二次的降临。所以你看见说在启示录里面，当这些得胜者真的被主得着的时候，你看见说神就要第二次降临，而且他要在这边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而且你看见说在千年国度的里面，是得胜者在这里与主一同在这里掌权啊。而且你也看见说在这1000年的国度里面的时间的里面啊，那些没有得胜的，你看见说神要他们在那里学习功课。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看见说有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到那个时候你看见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已经被主装备整齐，他们都已经成为一个得胜者，他们能够在圣城的里面，他们让这个新耶路撒冷在神的心意中，让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成全啊。所以你看到在神的心意当中，神是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得胜。所以我想我今天这个信息不是对着那些好像那些有追求的弟兄姊妹，有追求的这些信徒来讲的，我想神的信息乃是对着教会所有的人。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讲，而且我们从7个教会我们看见每一个教会里面神都有一个呼召，凡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盼望当我在这里讲得胜者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要做一个好像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就行了啊，我也不需要什么得胜啊。但是你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让我们要追求完全，神的心意乃是让我们在这里生命需要来长大啊。所以我也盼望当我在这里讲的时候，你也为我祷告。那我们看见在7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啊，那我们以前讲到说，你看见说只有2个教会是神没有责备的啊，这两个教会一个是士美拿，一个是腓拉铁菲。那上次我们讲到士美拿教会呢，它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主知道他在试炼里面的患难，所以呢主没有在那里责备他，反而是在那里安慰，在那里鼓励他们，并且呢应许他们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那腓拉铁菲呢也是一个有冠冕的教会啊，你看见主对着腓拉铁菲没有一点的责备，都是在那里称赞的话啊，这让我们看了以后呢，我们觉得是哎呀非常的羡慕，我们也在那里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也盼望整个的教会呢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但是得胜是不是很容易很轻易的就能够达到的呢？我想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当中我们知道 得胜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达到的，是我们从很多的失败的这些经历的里面，靠着主的恩典和力量，我们才能够达到的。所以当我在这里讲到腓拉铁腓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最后才讲？因为当你看到前面的那些五个教会，他们所有那些被主责备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主来提醒，我们能够知道说哪一些地方是主不讨主喜悦的，知道哪些地方我们是要被提醒，我们不要去犯同样的错误的，我们才能够真的走在腓拉铁腓的道路上面。所以当我在讲腓拉铁腓的时候，不是说我已经得胜了，刚才我讲到说其实我的失败比我得胜要多得多。有一次我在家里面，然后我姊妹就在那边问我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问题，我就在那里跟她在那里引经据典，在那里滔滔不绝了讲了一大篇，讲完以后呢，他就跟我说，哎呀，他说你真属灵啊，我听了我还说啊、哪里哪里，我跟他谦虚一下啊。然后他说你知道，他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说的这个灵呢是灵蛋的灵啊。他说你到底，你讲了这么多，你到底有多少是你真的行出来的呢？我想很多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一大堆的道理，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所谓的真理，但是有多少你是真的能够行出来的呢？我们最属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想是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最属灵的。你看你主日一到教会，你就把那个最属灵的一面表现出来啊，你看到人呢都是笑容可掬，人家看到你呢也是觉得你很温柔谦卑啊，但是你一回到家呢可能就原形毕露了啊。所以你看到说，所以有人说，他说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啊？真正的属灵就是你在教会和你在家里是一样啊，你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啊。但是你看见我们呢，常常我们是一个两面的人啊，不是我们不想做好，而是我们常常想要做好，但是你看见我们常常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常常呢是有心但是无力，我们想得胜但是呢常常会失败，这还是好的一个情况啊。那更糟糕呢是有的人呢，他觉得说，哎呀，他说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得胜者的啊，我只要信主我能够上天堂我就很满意了啊，我只要在天堂里面，我只要在那里看看门，我扫扫地，我就已经非常满足了。但是你没想到啊，你满足了，神的心意也没有满足。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神要带领众子进到荣耀的里面，你看到神要的是儿子，神要的不是婴孩。我儿子现在长得跟我差不多，几乎要超过我了，虽然他只有13岁，所以之前呢我就常常想到说，哎呀，我要让他多做点事情，因为看他个子很高了，我说我要叫他去除除草啊，让他帮我搞一些花园里面的东西啊。但是呢他妈妈呢老是就不允许，他说他还骨头还没有长好，他说你让他干得太早的话，到时候他就长不高了啊。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这些家长，所有这些父母，他们都盼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早一点长大，为什么呢？能够真的是来帮助父母，能够真的是能够来做一些能够真的是能够给家庭能够负上更多的责任啊，能够来帮助你。所以你看到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其实神天父的心也是一样啊，他巴不得他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长大成人啊，他不会愿意每一个人进天堂的时候都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啊。如果都是一帮婴孩上到天堂里去的时候，你会觉得神的心意会满意吗？那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长大成人呢？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腓拉铁腓啊。那在第三章第七节里面啊，当主提到腓拉铁腓教会的时候，你看到主呢一开始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那位圣洁真实的神，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大卫的钥匙呢讲到天国的权柄啊，我们的主呢他是那位得胜的王，他握着天国的权柄。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当主要升天的时候，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主的得胜，他是我们得胜的一个根据。主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他经过死，他胜过了死亡所有的权势。他死而复活，他升上高天。所以你看见，如果主没有得胜，我们就不可能得胜。如果主得胜了，他就能够带我们一同来得胜。因为在你和我的里面，我们都有主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你看见，我们主的得胜是我们能够得胜的一个根据，也是我们能够得胜的一个保证。那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常常说，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要对付的仇敌。那基督徒我们常常讲到得胜，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得胜呢？那基督徒有到底的基督徒的仇敌是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有三大的仇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肉体。那什么是肉体？你刚刚说肉体呢是从我们旧造生命里面出来的一切的思想行为和表现。你看到说这个我们从老亚当所继承下来的生命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肉体。你看见当罪进到人里面的时候，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你发现都被罪已经玷污了。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在神的面前尽都是恶。当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属肉体的。因为你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没有什么，没有，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着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当你信了主之后，你马上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进到了你的里面。你以前呢，你骂人的时候你是骂得很痛快的。现在骂完了以后呢，你心里面呢觉得很不舒服。以前呢你贪小便宜的时候呢，你贪了以后你心里很高兴。但是呢你现在呢你贪了便宜以后呢，你里面呢就有责备。当你呢你以前呢如果你是犯罪没有感觉的，现在呢你犯了罪以后呢，你发现圣灵呢也在里面常常会在那里责备你。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常常，我们一个真正得救信主的基督徒，在他的里面常常有这些灵与肉的征战。所以当你看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真的每一个信徒的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征战。你发现说真的当我们属灵光景好的时候呢，圣灵就能够得胜。但是当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你看见肉体呢就常常就占了上风。所以我们常常就在那里感叹，讲到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真的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你发现说你信主越久，你不是发现你自己越好，反而你会越来越发现原来你这个人是那样的败坏。因为我们常常落在我们肉体的辖制的里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胜过我们的肉体呢？在第三章第八节里面讲到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我想那个得胜的秘诀就是在这里讲到说，那略有一点力量就遵守主的话。那什么是略有一点力量？那我是在山边上长大的孩子。我家是在我们家离那个黄山呢是开车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可以到那个山脚下。我们都知道黄山是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当你黄山有四绝哈，其中一绝呢就是它的松树，说是奇松，因为你上去以后你看见很多姿态各异的这种松树，而且你发现很多的松树呢它是长在那个悬崖峭壁的上面。你就惊叹说，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怎么能够长出那么漂亮的松树呢？我想那个原因呢，就是那个略有一点力量。你看到说，当风把这个松子呢吹到这个悬崖峭壁的缝隙里面的时候，那个松子呢就开始在那里发芽了。它略有一点力量呢，你看见它就在吸收这个岩石里面的水分。它略有一点力量呢，你看见它就在那里把它的根扎到那个岩石的缝隙的里面。所以虽然有时候有这些狂风暴雨，但是它却能够屹立在那个悬崖峭壁的上面。它不但不倒，反而成为一道非常漂亮的风景。那我想我们属灵的成长也是一样。 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诱惑，充满了很多的试探。我们也看见我们肉体呢，我们的肉体呢也常常在这里逼迫我们。那我们有没有在平时我们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来亲近主呢？我们有没有在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从主的那里得着喂养？我们从主那边得着这些生命的供应。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你发现你根本没有力量能够在试探引诱的面前站立得住。那我想起我自己的岳母，他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他只上过小学，而且呢，但是呢，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生命很近前的一个人，而且他真的是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来亲近主。因为每次他以前在我们家里住的时候，他常常就是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每一天都在那里忙啊。而且呢，你看见说我们有时候真的看他太忙，我说啊，你赶紧坐下来休息一下。但是每次他坐下来休息，他就拿出他的那本圣经，然后戴上他的眼镜在那边看圣经啊。我们就说哎呀，我说你去休息一下，看看电视啊，去走一走啊。他说不要不要，他说哎呦，他说我真的是我也是很笨，我圣经呢我也读不懂，所以呢我有时间我就来看一看圣经。而且他常常呢，就是他到了这个，有时候我们带他去 shopping 的时候，他一坐下来，他就从他包里拿出他的那本圣经，然后在那里读。所以你看到说他真的是，虽然他没有很多的这些的知识，没有很多的道理，但是他真的是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他能够来亲近主，来读主的话。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见证啊，你看到说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周末下班的时候啊，他们已经真的是非常的疲劳了，但是他们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他们想起晚上有聚会，他们就冲出去，他们去参加聚会啊。他们也常常做见证说，借着这些的聚会，神让他能够重新得力。所以我想，当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当你真的是每一天你下班你累的，你只想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的时候啊，如果圣灵在那里提醒你要去亲近神的时候啊，你愿不愿意趁着还有一点力量的时候，你把电视关掉，你去亲近他呢？啊，当你要在那里很生气，要跟别人在争吵的时候啊，圣灵提醒你要收回你的怒气，你愿不愿意趁着还有一点力量的时候，你就真的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呢？当你在那里犯罪，马上要犯罪的时候，圣灵在那里提醒你不要犯罪得罪神，你愿不愿意趁着还有一点力量的时候，你真的就在那边顺服圣灵的感动啊，你不犯罪得罪主呢？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在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的。我们要真的学习让我们的意志降服在圣灵的管理底下。当你真的在那边觉得说软弱无力的时候，你要从你的里面向神发出一个呼喊，你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虽然我很软弱，但是我愿意来遵守你的命令。当你发现当你的意志向主降服的时候，当你真的靠着那一点的力量听从圣灵在你里面感动的时候啊，你看见圣灵就要加你的力量。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偶尔的得胜，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啊，圣灵会一直把那个得胜的力量能够来加给你，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一点的力量啊。我们说滴水能够穿石，百川能够汇成大河。当我们真的是每一天在那里顺靠着一点力量，我们去跟随圣灵的时候，你就看见你的生命成长了啊。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你不要觉得说我肯定是得胜不了了。你的意志应该需要向神来降服，而不是要向撒旦和肉体来降服。那基督徒的第二个仇敌是什么呢？是世界。我说的这个世界呢，不是指神所造的这个大自然的世界，而是在撒旦这个世界的王他所掌管底下的这个世界。它包括整个世界的这些价值的体系，这些流行文化对我们的影响。那常常有人问啊，他说特别是年轻人啊，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追求这个世界呢？只要我不犯罪，为什么我不能够追求世界呢？ 啊，你看到说这个世界的外表真的很吸引人啊，它吸引了你去追求成功、追求财富啊、追求名誉、追求地位，而且你觉得说我只要得到这一切，我就能够满足了，或者是说我得到这一切以后，好，我就开始来追求主啊。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啊？这个世界它虽然有一个很繁华的外表，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在它背后的那个罪恶的权势呢？啊，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吃苹果的时候啊，那个苹果呢看起来呢外面呢所有的都是好好的啊，但是呢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我竟然发现里面有一只虫子，好，然后呢它的心呢已经开始要腐烂了啊，然后呢我后来就告诉我女儿。我女儿说：“哎呀，她说你这个还算好的。她说我听见有人说呢，她一口咬，她吃苹果的时候一口咬下去，哎，怎么发现只剩半只虫子了？啊，我说哎，为什么只剩半只虫子呢？她说另外一半已经被她吃掉了。啊，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世界，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写照。外表呢看起来呢非常的繁华，但是你发现，当你咬下去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当你去追求成功的时候，你追求的不是成功。”到你肚子里面呢可能就是那半只的虫子。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很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很多人很有钱的时候，我们就想好像要像他们一样啊。当你拼命去为着这些去追求去努力的时候，你发现最后你要付上一个代价啊，那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你魂的生命。所以主说，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带不走的，所有的你身边所有的一切，你的成功、你的财富，没有一样我们是可以带到永恒里面的。如果今天主真的来了，我们拿什么去见我们的主？如果你没有一样属灵的东西是可以带到主面前的，你会发现说你今天在地上活的就是白活一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真的里面有主的生命，如果你现在你眼前所注重的只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要告诉你说，你所做的是神所说最愚昧而且是眼光最短浅的事情。所以老约翰他在这边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不要爱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世界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可爱，但是你却发现在背后却是那个魔鬼撒旦在那里掌权。所以当我们讲到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从消极的角度上呢，我们看见呢世界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你看见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圣经上说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呢，你发现我们常常是像一个孩子一样，他明明知道吃糖呢对他身体是不好的，但是他看见糖以后他就受不了，他就一定要想要去吃，他马上就被吸引。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他离开这个糖的吸引呢？你必须给他一样更吸引他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说那些已经长大的孩子，他对糖的渴求就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他身边有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能够来吸引他。所以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过世界的吸引呢？一定需要你看见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和宝贵。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讲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并且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了这个丰盛。所以你看到基督的丰盛是测不透的，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也能够得着这一切的丰盛。这个丰盛是这个物质的丰富所没有办法比拟的，而且你发现这个丰盛要把你带到那个永恒的里面。那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知道有一个少年财主啊，他跑去问耶稣，他说我怎样才能够得着永生？你看见说这个少年人呢，他已经得着了世界上的一切啊， 他告诉你说这个财主呢，他不仅非常有钱，而且呢他还是一个少年的官啊，他还是一个当官的。可以说呢，这个少年人呢，他少年得志啊，他有钱，他有势，但是主怎样告诉他呢？主说你要得永生吗？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而且要来跟随我。主为什么要他变卖所有的？因为主知道世界抓住了他的心，他所要追求的只不过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主要他真的能够看见，他需要除去对财富所有的依靠，因为没有什么财富能够把他带到永生的里面，并且呢，他需要来跟随主，因为真的也没有什么地上的财富能够与我们的主相比。你发现如果你真的要跟随主的话，你虽然舍弃了所有，但是你得着的却比这个世上所有的财富都更加的宝贵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基督的宝贵啊？你真的觉得主真的是那一位丰富的主吗？你真的觉得说我得着了主，我就比得着世上一切都更加的好吗？在福音书里面啊，记载了好几个这个瞎子的眼睛被开的这个神迹。为什么要记载那么多瞎子的眼睛被开的神迹呢？因为主要借着这些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眼睛不被打开的话，你看见我们的眼睛虽然是开的，睁开的，但是我们的眼睛却是瞎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他说他真的巴不得我们的眼睛被圣灵打开，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他。因为保罗他已经真的知道了基督的宝贵。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里面，保罗在那里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为什么他能够看万事如粪土呢？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基督，他得到了基督，他就得到了一切。所以当他把基督和这个所有的一切相比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粪土。但是我们有没有保罗这样的看见呢？我觉得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现在还不能把世界看成粪土的话，你至少你可以试着把基督看成是至宝。当你真的是愿意去追求基督，你真的得着基督里宝贵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世上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短暂，世上的一切跟主相比真的是跟粪土一样。所以盼望我们的眼睛也能够被主打开。那另外让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我想也是我们对着主的爱。如果你对着主的爱是新鲜的，是活泼的，你就发现胜过世界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想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当你真的是深爱着对方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来吸引你。所以主对以弗所教会说，他说你要恢复那起初的爱，因为这个爱是比一切的劳苦，比一切的工作都更加重要的。所以盼望我们，如果你对着主的爱也是已经熄灭的话，盼望你真的能够回到那个起初的爱，你单纯的去爱主，单纯的在那里追求主。那基督徒第三个也就是最大的仇敌就是撒旦，因为我们知道说撒旦他不仅是要抵挡神的旨意，而且呢，你看见撒旦常常是借着肉体，借着世界来诱惑，来辖制我们。虽然我们好像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但是你看见我们常常还是落在他的圈套的里面。撒旦的圈套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里面讲到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你看见我们一犯律法呢，我们就犯了罪，我们就落在那个罪的权势的底下，而那个罪呢带出来的呢就是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看到撒旦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引诱我们去犯罪。当我们一犯罪的时候呢，你看见撒旦呢马上呢就反过来就控告我们，撒旦就控告我们说，你还有脸去见神吗？你经常这样犯罪你觉得神还会要你吗？那你怎样去回答撒旦呢？那刚才我们在读启示录12章11节里面讲到说，弟兄胜过他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而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你看见说我们胜过撒旦唯一的武器乃是靠着基督的宝血。你要对撒旦说，你说是的，我是犯罪得罪了主，但是神在圣经的里面应许我说，只要我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的罪，要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当你拿着基督的宝血去对付撒旦的时候，你看见说撒旦就没有任何的话可以说，因为你看见真的基督的血，他不仅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基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那还有一个我们胜过撒旦的，乃是因着我们所见证的道。那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那里呢有一个信心的英雄榜。我们看见呢那些旧约里面的义人呢为主呢做了美好的见证。那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耶稣的门徒呢也在那里为主呢做了美好的见证。你看见这些的见证让仇敌呢蒙羞。而且呢这些见证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激励。你看见虽然这些人呢他们有软弱，但是他们能够在那里见证说有一个宝贝在瓦器的里面。因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而且呢你看见他们也在那里见证说主的恩典是够他们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你看见撒旦怕的就是这样的见证。你看见撒旦怕的呢就是我们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在那里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在那里来跟随主。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要去聚会的时候，你就突然一下家里面就出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你刚刚想要来追求主的时候呢，哎呀，你看见不是家里的矛盾就是工作上的难处来了，我们真的需要看见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属灵的征战，你要看见这背后有很多撒旦的工作，因为他不愿意我们起来追求主，不愿意让我们起来服侍主。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起来，你要来祷告，你要求主来捆绑撒旦的作为，你要靠着那一点的力量，你要继续来追求主，你要在那里来服侍主。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能够胜过仇敌，胜过世界，胜过肉体，没有一个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和主的大能。我想不仅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为什么能够得胜？是因为教会里面真的是有一帮倾心爱主、愿意靠主来得胜的人。基甸和他300个勇士为什么能够打败多如海沙的米甸人呢？是因为他们真的知道得胜的力量是从耶和华而来。教会能够得胜，也是因为在教会的里面有一帮真的是愿意为着神的旨意而把自己摆上的人。我们刚才讲到在以斯拉记的里面，只有40,000多人的人，他们愿意呢从舒适的巴比伦他们回到满目荒凉的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要回去呢？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舒适的生活，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重建那个荒废的圣殿呢？因为在那里是神的居所，因为在那个地方乃是神的见证。当他们真的愿意为此摆上的时候，当你看见真的有一帮人为神的旨意在那里站住的时候，主在这里说，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而且主说我要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并且撒旦要到他的脚前来下拜。你看见腓拉铁非能够得胜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腓拉铁非翻译过来呢就是弟兄相爱。主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为什么能够彼此相爱呢？不是因为我们说同一种语言，不是因为我们有同一样的背景，而是在我们的里面有同一样的生命，正是这个生命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在教会的历史的上面，有没有真的出现过腓拉铁非这样的教会呢？如果你到网上去 Google 一下，你发现说很多的教会的名字都叫腓拉铁非， 但是是不是他们就是已经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呢？我一直记得陈其贞弟兄他常常讲到说，他说非拉铁非是我们的道路，不是我们的标签。什么时候你说自己是非拉铁非的时候，你就堕落到老底家的光景了。所以你看见关键的问题啊，不是说我们是不是叫非拉铁非，而是说我们有没有走在那个得胜的道路上，我们有没有走在弟兄相爱的道路上。你看见当整体教会在那里荒凉软弱的时候，神总是因着他自己的缘故，他留下7000人是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的。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神也兴起了很多那些倾心爱主的团体，他们在每一个时代的里面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今天早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个我就有个姊妹在那里祷告说，主啊，你来的日子真的是很近很近的，真的你看见主来的日子真的是很近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来很近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没有看见我们到底要走什么样的一条道路呢？如果非拉铁非不是我们的道路，你就发现我们的道路带你那一条道路带你去的并不是主的心意。所以你看见主对非拉铁非呢有一个应许，他讲到说，主说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我们知道在主再来之前有一个大的灾难，但是呢你看见主对非拉铁非有一个应许，就是应许非拉铁非教会的人呢，他们不会经过这个大灾难。那换一句话说呢，就是他们在大灾难来之前呢，他们就已经被提了，因为他们是出熟的果子。但是你看见主对非拉铁非呢也有一个提醒，那就是主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非拉铁非它是一个有冠冕的教会，但是主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能自满，他们需要在主面前持守他们的忠心，持守他们的忍耐。而且呢，最后你看见主对着非拉铁非的得胜者呢，他有一个更美的应许，他在那边应许他们说，那些得胜者要永远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主要把他的心名，把神的名和神城的名都写在上面，他们要在那里永远在勇士里面，在圣殿里面成为栋梁，成为主的见证。当我们在讲非拉铁非的时候，当我们在讲得胜者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我们把得胜者呢，我们常常想象成整天只会板着脸啊，整天只会读经只会祷告的人啊。但是你看见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每一天他是活在主面前的人啊。虽然他们也是平凡的人，但是你发现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点与别人不同的啊，那就是他们在那里宝贵主的自己，他们也愿意付上代价。虽然他们有软弱，虽然他们也有失败，但是呢，他们知道一个秘诀，那就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得胜，而是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来得胜。我们看见基督的生命是一个羔羊的生命，但是呢，这个羔羊却有狮子的能力。你去读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当约翰他要在那里去找这个犹大的狮子的时候，他看见的却是在那个宝座中的羔羊。得胜的能力从哪里来呢？乃是来自羔羊他温柔谦卑的生命。当你真的愿意顺服这个生命的时候，你看见你就有得胜的能力。得胜者呢，也需要付上一个代价，那个代价呢，就是我们讲的，你越有一点力量，也要去遵行主的话。当我们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起来为主做见证。当你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你就愿意起来服侍他。所以当我们在那里看见7个教会的得胜者的时候，你去看那些主不给那些得胜者的奖赏，你发现那些奖赏不是别的东西，都是主的自己。所以刚才我们在这里唱一首诗歌叫他自己，你没有发现主的自己是我们最高的奖赏呢？你看见说，不管是生命树的果子还是隐藏的玛拿啊，不管是那个白石还是讲到诚心，都是讲到主的自己。 当你真的得到主自己的时候，你发现你就已经得着了那个最宝贵的，也就是最高的奖赏。所以没有一个教会敢称自己是腓拉铁腓，也没有一个人敢在这里就说我已经是得胜者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走在腓拉铁腓的道路上，我们也可以走在得胜者的道路上。虽然我们也常常失败，我们也常常软弱，但是你发现只要你不灰心，只要你在那里忠心的来跟随主，你发现到主来的那个时候，你可能也是在那个得胜者的行列的里面。我想盼望真的我这一堂的信息不是对着那些追求的弟兄姊妹讲的，而是对着所有的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圣灵能够对你的心说话。如果主真的明天要来的时候，你拿什么东西去见主？你所有的一切都带不去见主的，你能带去见主的只有你自己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才能够站立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盼望真的我们讲到腓拉铁腓的时候，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个高不可及的道理，而是你在每一天的里面略有一点力量，你就能够去持守的，你就能够去在那里去追求的。盼望真的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真的愿意来追求他，愿意在那里宝贵主的自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承认主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有限。主，我们要求你，主你圣灵要把你自己的话，主啊，印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时候，主，我们不仅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主，我们也看见教会是何等的软弱。主，我们要求你，主，在这末后的时代里，主，你复兴你自己的作为。主，你真的在这里得着一批真心爱你的弟兄姊妹。主，你真的在这里得着一批的得胜者。主，你也让教会真的能够听你自己的声音。主啊，能够真的起来为你在地上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知道，主，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位得胜的主。主，我们就愿意，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支取你自己的得胜。主啊，让你自己的得胜在这个世代的当中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每一天，主啊，学习靠着我们那一点点的力量，我们来跟随你。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